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让我们可以靠着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喜悦。主，你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思考你自己话的时候，求你亲自和我们同在，也求你赶走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主啊，愿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众人面前，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主的名祷告，弟兄姐妹们平安。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就已经到了七月份。在2016年年底的时候，我为你们教会祷告的时候呢，我知道要讲一个系列，就是如何啊做一个侍奉的基督徒。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进入到这个系列的第四讲。那么这个系列的所有的这个中心呢，都是在讲罗马书12章1节，也就是今年一年呢，我们会好好的来理解罗马书12章1节。那么这个季节呢，也是很多教会开始同工培训的时候。我想呢，今天我们的讲题呢也非常切合现在大家的这个需求。好，今天我们的讲题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那么我们看看今天在说罗马书12章1节里面给我们谈到什么样的信息。我们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呢，得救之后都要侍奉，这是我们以前谈到的啊，谈得很清楚。得救之后呢，一定要侍奉。我们每个人得救之后呢，因为耶稣基督呢替我们献上了赎罪祭和赎愆祭，那么我们每个人呢，都要这个在神面前呢献燔祭、素祭、平安祭。其中燔祭呢，表示要完全的顺服。神通过让我们献燔祭的练习我们心态上的完全的顺服。那么对过去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要宰杀无瑕疵的牲口，要全部的烧在坛上啊，这是当时神训练以色列人的方法。今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呢，怎么献燔祭呢？这就是要这个把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今天我们已经念过了啊。然后呢，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呢保持和神的关系。其中呢，这个我们还要献一种平安祭，是在你献完燔祭和素祭之后，我心态上愿意顺服。素祭是要圣洁，心态上顺服之后呢，我的思想意念、我的言语、我做的事情呢，符合神的心意呢，这就是圣洁。那么这就是做活祭啊。你看活祭的话，一个是思想意念，一个是我们说话做事，我们外表的行为，然后才可以献平安祭。也就是说，你在圣经中看啊，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呢，没有赎罪祭是没有办法献燔祭的，没有燔祭是没有办法献素祭的，没有燔祭素祭是没有办法献平安祭的。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有平安啊，我们要懂得如何呢献燔祭和素祭，要懂得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的赎罪祭的含义，这样才能和神有平安。所以我们基督徒早上问安的时候说，弟兄姐妹们平安，那这个里面有这么深刻的意思啊。好，那么我们还可以呢用感谢赞美为祭来献给神，因此呢这就叫侍奉啊。真正侍奉的含义原来是这样定义的。因此呢，我们看到罗马书保罗谈到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保罗有深厚的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旧约的这个知识，他清楚的知道神当时的心意呢是通过献祭让人顺服，让人在他面前和他同行。所以呢，保罗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注意这个活祭呢，就是已经死了的但是又活过来的。如果半死不活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献祭的，那动物是要被杀死才可以怎么样的献祭啊。所以活祭是这个意思。那么接下来在过去的祭讲里面，今天从2017年开始，我们讲到了侍奉的含义。根据罗马书12章，我们得出结论来，侍奉就是献祭啊，像个献感恩的祭。然后呢，侍奉献祭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呢，侍奉献的祭的特征是圣洁的，圣洁的神就是喜悦的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接下来我们谈到了圣和俗啊，在圣经中的利未记，什么是圣和俗？神自己划分事物的标准有圣和俗，有洁净不洁净啊。然后呢，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自己划分事物的标准。然后 刚的希伯来文中的圣的意思我们也谈到了啊，他不光是 不犯罪啊，从罪恶中分别出来不犯罪，这很好，但不够好啊。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要专门为神用啊，专心的为神用，就是完全归荣耀给神，愿意100%的顺服神，然后呢侍奉的第一动机，最大的动机呢是为了荣耀他啊。那么这就是圣的意思了。因此呢，我们在前面的几讲里谈到了，那么在上帝看来呢，有几种划分事物的标准啊。这个有一种呢叫圣洁，圣洁净的才可以圣，圣就一定是洁净的。然后呢还有一种呢是洁净而福，如果我们得救之后呢，我们的生活中心呢是以自己为中心呢，我们是得救了啊，我们是一定是这个信耶稣基督，我们是得救了，但是呢我们的生活中心呢没有圣，所以圣经说我们要圣洁啊。刚才我们读的罗马书12章1节啊，你读过很多遍，今天我们明白他的意思，圣洁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不信主或者呢不愿意为主所用继续犯罪呢叫不信，就是不圣洁，叫不洁净而俗啊。这是神自己划分事物的方法，这是在前面几讲我们已经讲了，如果你没有看的话你在 YouTube 上还是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都可以看到啊。好，这个圣经呢希望我们呢做人呢要从不圣洁不洁净呢到这个洁净和圣洁，但是魔鬼希望我们把圣变俗。教会侍奉也可以是圣也可以是俗，表面上侍奉上帝，在教会的工作都是圣，但是如果我们在教会工作中做的时候呢不按照神的要求做呢，就把圣变俗了啊。这个前面我们也讲了啊。好，那么更可怕的是呢，魔鬼希望我们干脆就不要呢洁净，完全的俗而不洁净啊，完全的和世界的人混同啊。所以呢我们在前面讲得很清楚了，谈到侍奉是感恩的祭，是献祭，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是神喜悦的，其中最重要的特点是把身体献上要当作活祭。这个活祭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圣和洁的啊，我们已经讲清楚了啊。所以呢我接下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又讲了一讲，就是不要把圣变俗啊。然后呢再往下呢我们又讲了不要藏私心杂念，对吗？然后再往下呢，今天呢我们就讲要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这都是呢反映什么是活祭，什么是圣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概念，这句话是从哪里来呀？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是从哪里来呀？是从哪里来，弟兄姐妹？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呢，是在腓立比书呢，这个作者呢被圣灵感动形容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呢，我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等同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然后呢既有人的样式，他就存心顺服，他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注意啊，我们看这段话，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顺服到一个程度，他顺服天父啊，他自己本是上帝，他自己顺服天父成了人的样式，然后呢顺服到一个程度，顺服到死啊，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我们多少年来呢做基督徒呢，说起十字架呢我们都谈十字架上是多么痛苦，多么痛苦。的确在罗马帝国的时候，十字架呢是最痛苦最残酷的一个刑罚，但是还有一点我们很少人讲，就是它还是最羞辱的一种刑罚，它不光是最痛苦最残忍的，同时啊又是最羞辱的一个惩罚。当时在罗马帝国，凡是有罗马帝国国籍的人呢，无论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呢，这种罪是可以豁免的。而且呢在当时罗马人中间呢有一句说法，说当他很特别恨一个人的时候，他说你在十字架上去死吧，你在十字架上去死吧，是一个诅咒，当时在他们的俗语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彻底的理解，上帝道成肉身之后呢，他居然变成人的样式，然后他居然呢有死在十字架上，忍受这么大的最大的痛苦，然后呢他又呢忍受最大的羞辱为你和我。所以在这一点呢他讲得很清楚，说耶稣基督的顺服上帝呢，不是顺服99.99%啊，而是顺服到什么？顺服到死。所以耶稣基督就是最典型的解释了什么是翻祭，翻祭就是 神训练以色列百姓献燔祭的，赎罪祭的问题解决之后，献燔祭的第一个动作献燔祭啊。燔祭的话怎么献？从自己养的牲口里面要挑出一个无有瑕疵的，然后呢要自己宰杀，自己按手自己宰杀，然后要把动物的皮剥掉，然后呢把肉切成筷子，然后要把这一切拿到营外全部烧掉。哎，你说这个肉这么好，我留下一块后腿好不好？神不允许的啊！这燔祭是献燔祭是极其严肃的，所以耶稣基督呢就顺服到这个程度，顺服到一个程度呢，他自己呢死在人类有史以来最羞辱、最残酷的死法上。这就是我们的主，这就是救你和我的主。所以圣经说，所以保罗说，我们要不要学他呀？我们要学他。所以我们在侍奉中顺服上帝啊，要顺服到什么程度啊？顺服到死的程度。今天我们就谈在教会中侍奉中的这个没有死的状况啊，侍奉中不死，侍奉一定有问题。你这个问题早出现也罢，晚出现也罢，反正它是有问题，它肯定会出现啊。神是修理啊，神修理我们，神爱我们，神就修理我们，而且喂养我们啊。好，今天我们看一看这个话题。所有侍奉的同工侍奉上帝应该侍奉到什么程度啊？侍奉到要顺服，要侍奉到顺服到一个死的地步啊。什么死啊？就我死了，就我不死心，我就没有办法真正的产生。好，那么我们这里面再仔细的看一下这个神定义的五祭啊。注意，这是神最早的让人侍奉的心意啊。今天我们这个要好好的看看侍奉的定义，就在这里来。燔祭是所有的开始和神同行的人啊，赎罪祭的问题解决之后，开始和神同行的人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学会献燔祭。而燔祭呢是活祭的开始啊，若不能献燔祭的话，谈不上素祭，因为素祭是我的言语、我的思想、我的意义、我做的事呢，讨神的喜悦。所以没有燔祭，燔祭是心理上先准备好，愿意顺服神啊。燔祭就这么重要，所以燔祭是保持和神关系的开始。那么燔祭呢，也是真正侍奉的开始。所以从得救到侍奉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学会献燔祭。所以以色列人当时是献燔祭，是要把自己的牲口拿出来，要杀掉，要烧掉。今天你这样做一趟，你试试。你自己在家里面，如果你真有牲畜，你做一趟，你试一试。你做完之后，你就非常的深刻。哦，原来神呐，我要这样顺服你。那么今天呢，我们很多基督徒呢可以被称为富二代啊，在恩典的基础上，在新约的基础上啊，根本不了解旧约的情况，在新约的基础上，以为信了上帝之后一切都可以好了，我可以，反正我是顺服神，反正我是有恩典，反正我是得救的，我信耶稣基督，我真信。但是呢要侍奉他，那么就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保罗说呢，说耶稣基督呢是给我们奠定了一个根基，我们每个人呢都要在神面前呢，在这个基础上呢要建立自己的工程。有人用金银宝石，有的人用的草木禾秸去建造在神面前的工程。然后神说呢，他会有一个火出来呢，来烧，来检验我们的工程啊。那么如果用草木禾秸的呢，火烧完之后呢，虽然得救，但也是从火里经过啊。这是神提醒我们要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啊！今天我们就看看怎么用金银宝石来建造。我们再一次谈到啊，当人呢侍奉主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谈到很多的这个，我们知道圣经中很多的鼓励啊，我们要爱主，要侍奉主。但是呢，其实最重要的，当我们成熟到一个程度啊，当你准备吃干粮的时候啊，最重要的是告诉你们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你看打球的时候，我上次讲到讲过，打球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告诉你什么是不要做，而不是说比如说打排球，如果你触网了，如果你犯规了，你球打得再好，现在的规则啊，不但呢不算，而且呢还要倒，对方还要得一分，对方得一分就是我倒扣一分。所以呢，在某种程度上，当我们属灵成熟到一个程度啊，开始真正愿意好好侍奉主的时候啊，要好的讲道啊，好的培训是讲什么不可以做啊，什么不可以做。好，我们已经讲过，我们先讲第一个人呢，这个人呢叫扫罗呢，我们上次讲到了，他把圣殿赎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他自己呢献上了不该献的祭啊，当时的献燔祭呢是当时的祭司要献的啊。然后接下来呢，今天我们讲他第二件事儿，他在神面前呢，上次是把圣殿赎，本来是献这个燔祭，是当时祭司要献的，他是被高利的君王，但是他献了啊，当时是这样的规则。 那么今天呢，我们讲第二件事情，就是他呢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做，没有百分之百的顺服，没有顺服到死啊。我们看怎么回事。你看这个当时呢，我们知道呢，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第一个击打以色列人的就是以东的亚玛利人啊。这个亚玛利人是以东人啊，这个在出埃及记里十七章清楚地讲说，亚玛利人呢，他当时呢这个就阻碍以色列人。当时的约书亚呢，当时呢曾经杀了亚玛利人的王和百姓，但是呢没有都杀死啊。当时神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四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就神这种人呢，在神面前已经被判死刑了，神自己有权利判断谁死谁活，因为他是唯一的啊造我们的。那么他的罪恶满盈了，神判定他们要死了啊。然后呢，在这个神高立了以色列的王之后呢，这个神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讲说，神对这个以色列的王当时的扫罗讲说，你现在要去击打撒玛利人，注意啊，他说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联系他们，不可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要把他们进行的杀灭，不可以存留啊。然后呢，这个扫罗呢就生擒了亚玛利王之后呢，他就这个爱惜当时上好的牛羊，而且呢也这个联系啊，扫罗和当时的百姓呢也联系这个撒玛利王亚甲啊，亚甲这个人，他这个动作呢明显的和神的要求呢不一样，对不对啊？神要求呢他要杀灭所有的，他是让王存活了，而且让他上好的动物存活了啊。接下来呢，这个又是这个祭司撒母耳来了。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他的话呢？然后呢，接下来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讲说，听命胜于献祭，顺服胜于公羊的油脂。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献祭是神最喜悦的，神通过献祭是为了练习我们在他面前有合一的心，而不是献祭本身。神喜悦神献祭的时候呢，曾经谈到公羊的油脂呢要献给他，但是呢神真的喜欢公羊的油脂吗？神是让人通过把公羊的油脂代表生命中最好的部分献给神，来锻炼人的心态。神是最好的心理训练的专家，心理学的所有的人呢都应该读圣经啊。你不读圣经你真的不明白，因为人的心是谁造的？是上帝造的啊。所以呢你看这里面呢这句话呢非常的振聋发聩。我们每个侍奉的人都应该知道，在神面前那些动作侍奉的那些行为呢背后呢，神要看到我们有一颗愿意顺服他听他话的心。在我这个年代的时候呢，在我和我太太这个年代的时候呢，当时孩子呢被大人称为好孩子呢，有一个标识，就是说这个孩子怎么样呢？爱是听话的孩子啊。这个我们华人的很多这个俗语的话呢是很有道理的啊。你听话，你父母的话你不听，那么我们怎么练习呢？听上帝的话啊。如果父母话说的是对的啊，说我是在主里面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说呢，这个听命呢就这么重要，顺从的就这么重要。这个扫罗这个人呢，在这时候呢他是第二次呢在神面前有亏欠。第一次呢献了不当献的祭，第二次呢他严重的违背了神的命令啊。一会儿我们要分析啊，分析他这个命令他违背之后的话呢，他的后果是带来的后果呢是终生的。我们接着再往下看呢，接下来呢注意撒母耳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是圣灵借着撒母耳给所有的人讲话，说悖逆的罪呢与行邪术的罪相等。我们都知道在神颁布的旧约律法里面谈到，当人行邪术的时候啊，就是拜邪灵交鬼的时候呢，这种人是要被处死的。但是神说悖逆的罪，就不愿意顺服神的罪呢，和行邪术的人是一样的。因为悖逆神的人呢就很容易呢就只能是顺服别的啊，不顺服神的人只能顺服别的。那么顽梗的罪呢与 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完梗是什么意思？就应着镜像，我死不悔改，我就是不听啊。那么这种完梗的罪呢，和拜假神和拜偶像的罪相同。拜假神和拜偶像的罪呢，在神看来，神是忌邪的神。注意，在旧约圣经中，神把嫉妒这个词用到自己身上唯一的一次，说他是忌邪的神。就是神对他来说的话，假神对他来说的话呢，他是一种愤怒啊，一种愤怒是不可以容忍的。所以悖逆神和顽梗，就是坚持自己意见，就是不听神话的这样的这个行为呢，在神面前呢，等同于拜交鬼，等同于行邪术，等同于拜假神、拜偶像。然后呢，注意接下来底下来，我们一起来念这段话。来，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今天侍奉中呢，想要成为领袖啊，第一个要诀就是悄悄地在心里面学会呢，喜爱顺从耶和华的命令。顺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像耶稣基督一样的，他按照上帝的命令呢，道成肉身，最后顺服到一个程度，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要怎么样呢？和他同死，同复活。我们受洗的时候，你的牧师应该是跟你这样讲的，你是同死同复活啊！一生我们都是要同死同复活的过程，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的顺服到死的话，你在侍奉中一定有难处啊！你不信你就试一下，你愿意用一生的时间，你就可以试一下。你如果心里面不顺服神，不愿意完全按照神的话做，那你的侍奉呢就一定出问题，一定有难处啊！神是用这种方法呢来训练我们，因为他爱我们。你再往下看，接下来呢，第二个例子啊，我们要讲的第二个人呢，就是摩西这个人啊。摩西这个人呢，是神重用的仆人，对不对吗？他这个神借着他呢，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啊。这个人呢，在晚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在愤怒之中啊，他在愤怒之中呢，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结果呢，也得到了一个很坏的结果。我们看一下啊。在民数记记载呢，说当时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呢，都已经快到这个到了加底斯这个地方啊，那么已经快到迦南地了。这时候呢，又是缺水啊，这个神以色列百姓又开始向摩西闹，向摩西闹的这个状态是这样闹的。他说，这个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面来呢？其实呢，这个以色列百姓这么闹呢，已经是这个很多次了啊。神在这个民数记里面总结以色列人向神这个发怨言已经有十次之多，其实还不是十次之多啊，更多。那么注意民数记20章第7节呢，神就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面前呢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必然的从磐石出来给你和百姓喝啊。注意，他是拿着杖去干什么呀？吩咐啊，拿着杖去要吩咐，用嘴说话啊。吩咐可不是去做动作，虽然拿着杖，但是是用嘴命令磐石出水。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拿着杖去击打磐石出水，和拿着杖但是对着磐石说话，其实哪个更彰显神的作为呢？其实说话的话呢，可以看出来没有任何人的痕迹，就是说话啊。你拿这个杖打下石头，好像还有人的痕迹。那么这个摩西呢，在盛怒之下，注意摩西这时候已经接近晚年，他在侍奉的最后期限啊，他已经很累，他一生经历了这个40年啊，他曾经在40年在埃及王宫，最后又逃跑，然后呢在这个米甸呢牧羊40年啊，然后呢最后到80岁的时候才开始被神所用，最后呢又侍奉以色列人40年，在侍奉以色列的40年呢，他屡屡的呢被以色列人呢这个挑战和为难，所以神经常的和他同在。那么这是到了一个最后的阶段呢，他自己呢又一次看到以色列人因为吃和喝的问题呢挑战神，向神发抱怨，所以呢摩西呢就非常的愤怒啊。摩西呢就把这个以色列会众召集在这个石头面前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是水从这里磐石流出来吗？注意啊，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你看这个读看文字你看不出来啊，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呢，你要是这个翻译呢，你就会能看出来翻。 翻译的时候呢，你必然带着声调啊，所以他就呢对着磐石击打了两下，他就对磐石击打了两次啊，然后呢这个磐石呢就出水了。但是呢神在这里面却对这个摩西和亚伦说，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面前尊我为圣，这里又谈到圣的问题。我们谈到圣是要完全归荣耀给神，那么他在这个摩西不顺服神，不完全顺服神，不顺服到死的地步，他自己的愤怒在左右着他，所以他在执行神让他做的事的时候呢，他的愤怒在左右着他，所以呢他做了神没有让他做的事。注意这时候呢，神呢如果不让这个磐石出水会怎么样，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会对摩西不依不饶，因为他们已经到了一个叛逆的临界点。那么神呢让这个磐石出水，但是呢是按着摩西自己的做法，并不是按照神原始设定的方法，说你命令啊，你吩咐磐石出水。在这个动作下呢，神说呢，你和亚伦呢，你们必不得领这个会众进我所赐的那个地区。神在这里面已经决定结束摩西的侍奉了。我们每个人在侍奉的时候呢，都有一个终点啊，神会决定什么时候呢，我们停止侍奉。啊，我经常呢对自己讲说，我每次讲道我都当成最后一次讲道啊，因为我不知道呢神什么时候把终点放在我面前。摩西也一样啊，摩西真的是在神面前尽心尽责，他是在极其谦卑的人。但是呢，他在牧羊以色列会众四十年的过程中呢，他已经到了一个心力憔悴的一个阶段啊。我们知道呢，摩西呢他自己呢曾经多次的依靠神呢解决了以色列人的问题啊，以色列人不信神的问题。但是呢，这次呢他自己的愤怒呢导致他呢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做。我们知道其实呢，摩西击打磐石这个动作呢应该是有情可原的。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呢，当以色列人刚出埃及不久呢，他们有一次缺水的时候呢，他们向神发抱怨。这时候呢，神对摩西说呢，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说在埃及有一次击打河水啊，然后呢你要击打这个磐石，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也就是说这个杖呢，在埃及，在亚伦和摩西的心目中呢，在埃及就被击打，就击打过河水。那么今天呢，神又让他们用这个杖呢击打什么呢，又击打这个石头。那么当第三次就是摩西师出现错误这一次呢，摩西呢被神命令让他拿着杖然后呢去说。那这时候有可能摩西下意识的在愤怒的控制下，下意识的呢就用以前的方法呢去做啊，去击打。我们知道呢，各位弟兄姐妹啊，我们知道呢，这个人顺服上帝啊，真正侍奉上帝呢是从这个献燔祭，就顺服开始的。顺服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完全顺服。如果你真按以色列的方式献过一次燔祭，你就知道你献的燔祭那个牛啊，不但要是无瑕疵的，而且那个牛要被全部的切成块，要烧在营外，全部烧掉，你不能留下一点。所以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呢，就要小心呢、啊，自己千万不能99.9%啊，99.99%都不行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做活祭的一个必要的一个条件，这是我们保持和神关系的一个必要的条件，这是我们自己从得救到侍奉一个必要的条件啊。你说我不这样做，你不这样做的话呢，就像摩西，就像扫罗一样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啊，这个摩西和扫罗他做的事。我们先看这个扫罗啊，扫罗和摩西呢，扫罗作为以色列人的王，第一个王的话呢，他本来富有在神面前完全顺服神，给以色列百姓这个带头顺服神的这个责任。但是呢，他呢两次不顺服神啊，两次不顺服神，一次呢献了自己不当献的祭，一次呢在他这个击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呢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啊。那么摩西也是一样，摩西一生呢也是在侍奉神，被神重用啊，但是呢他在最后的关头呢，怒气呢，他的怒气呢战胜了他，使他呢忽略了神对自己的命令啊。好，我们总结一下这两个人有什么特点呢，这两个人在以色列人中呢都是重要的领袖，承认吧，大家承认吧，就说他在侍奉中就相当于我们教会里面重要的领袖啊。 对不对啊？神借着他这个做了很多事情，他是以色列第一个王，他是这个这个带领以色列百姓立国的那么一位啊。那么这两个人呢，都是重要的领袖，而且他们在犯错误的时候呢，都是在侍奉神，你发现了没有？他们在犯这些错误的时候，都不是去干别的事啊，不是干俗的事，不是去自己做生意，不是自己去开公司，他们干这些事的时候呢，都是在侍奉，而且是按照神的要求在侍奉。扫罗呢，击打亚玛利人，是亚玛利人神迎灭了他们，神要求灭了他们。摩西呢，神要求以色列人出埃及，是摩西呢要完成这个使命，都是重要的侍奉。注意这两个特点啊，都是重要的领袖，都是重要的侍奉。可是在侍奉中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100%的顺服，没有像耶稣基督一样的顺服到死。他们顺服了没有？好像顺服了啊。你看扫罗有没有去打亚玛利人呢？去打了。打仗的时候危险不危险呢？危险。这个摩西有没有侍奉主啊？侍奉主。有没有按照神的要求做呀？要求做了，水也出来了，但是都是侍奉啊，都去做了，但是呢他们都没有100%的顺服神。如果把他们俩做的事情呢当成献燔祭的话，他们出现问题了。他们献燔祭的时候呢，自己留下了一部分。你看呢，你看啊，扫罗很明显他留下了他认为好的部分，可是在神看来这是污秽的，这是拜偶像的东西，要全部灭掉。但是他呢留下了一部分，他没有100%的顺服，他没有呢按照献燔祭的要求完全的这个献上。摩西呢，摩西好像也把石头打了，也让水出来了，百姓也喝水了，外人看不出来。但是呢，摩西在这里面有个重大的失误，是他自己呢在他侍奉中呢把他的愤怒呢作为侍奉的一部分献在了祭坛上。人的愤怒呢在神看来呢是人的血气的东西，是不洁净的，所以他在侍奉中呢掺杂进了不洁净的东西而献在祭坛上，所以神呢愤怒，神说你没有尊我为圣。我们从扫罗和摩西身上学到些什么？我们怎么做呢？以后我们在侍奉中呢是100%的要检查自己啊，检查自己。我们先谈这个扫罗。扫罗在侍奉中的时候呢，在得胜了打败亚玛利人之后呢，他看到了他认为好的东西。注意啊，我们在侍奉中，我们看到了我们认为好的，我们觉得该做的事情呢，你要求问上帝是不是神让你做的。如果不是的话呢，你看着好也得怎么样呢，也得抛弃掉。人要经常学会抛弃掉自己的东西。你看这个在先知书里面，先知这个约拿，约拿的话，他去救尼尼微人的时候呢，他向神发怒，但是神自己认为呢，你约要给尼尼微人一次机会，结果他去传福音，尼尼微人果然悔改了。可是100多年之后，尼尼微人又犯罪呢，神又让这个巴比伦人灭掉了他们。所以我们在侍奉中从扫罗这里学到的是，不要保存自己太多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想法和神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呢，主动切割啊，主动切割。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从扫罗身上学到的，从摩西身上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在侍奉中的话呢，你的血气，你的怒气，我们的血气，我们的怒气呢，要小心，不要当成祭物献给神。也就是说，当你在愤怒的时候，我们人都会有愤怒，我们人有罪性，都会有自己的愤怒。当有愤怒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呢？要把这个愤怒先消化掉，然后再去释放。圣经中谈到一些教导，比如说我们要慢慢的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啊。就是说在动怒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呢急于呢对于侍奉的重大决定做表态。我们可以把这个愤怒拿掉之后呢，在神面前祷告之后有平安之后呢，再开始对侍奉的重大决定说你自己的话。注意，人说话的时候啊，这个话没说出来之前呢，你是这个话的主人，但是这个话一旦说出来的话呢，你就变成了这个话的奴隶，因为你说的话呢就开始影响别人，而别人就会说这是你说的。所以呢，一个侍奉的人的第一个动作呢，是要100%的顺服呢，开始管理自己的嘴，管理自己的。我说的每一句话，我宁可不说；我在发怒的时候，我宁可沉默。所以呢，第一个功夫是不说，是沉默。 要说我不说则已，要说的话呢，就是我祷告之后神喜悦的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这个扫罗和摩西啊，他们在神面前呢给我们的功课啊，给我们功课。那你说我们最后怎么做到不做扫罗不做摩西这样的错误呢？啊，有几个建议给大家。第一呢，我们要常常的呢这个祷告。这个祷告呢说起来已经好像说得很俗了，好像总是要祷告。其实呢，祷告是常常和神链接。比如说这个摩西在他刚想发怒的时候，他带着发怒去祭，他这时候如果说，哎，亚伦，我们一起安静下来，你替我祷告，我们祷告一下，哪怕只有三分钟，然后他就想起来，神给他说的是要吩咐。所以你在重大的问题，你在有怒气的时候，第一个动作是安静下来，在神面前啊祷告，这是第一个建议。像扫罗也是这样，当扫罗他得胜的时候呢，看见那些牛羊很好的时候，看见亚玛力王长得好像很帅的时候，他要心里想说，我要祷告，我是不是要留下来？祷告完之后呢再决定啊，不要急着做决定，不要急着做决定啊，不要急着做决定。然后呢要先问神，求问神，先求问神啊，先求问神。今天你就是你自己的祭司，过去呢君王有大祭司陪着他，他大祭司带着那个以弗德，以弗德里边呢有求问神的这个器具。但今天你就是你的祭司，在重大的决定，在侍奉的时候，重大的决定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在神面前跪下来求问神，然后再决定。否则的话呢，宁可没有决定。这是多少教会多少人侍奉的经验啊！今天呢，我们也通过扫罗和摩西也看出来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还有一些什么心得呢？就是要了解神的话。如果你侍奉的越多，你对神的话又越要熟悉。神在圣经中的每一句话呢，都是有他的道理的。如果我们只知道其中一部分，就急急忙忙的去侍奉，那么你在侍奉中呢，一定会有亏损，而且你会栽跟头，而且呢，你会影响到别人。要把神的话全面的了解之后呢，安静下来，再开始进入到重要的侍奉啊。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祷告。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自己的愤怒的管理啊。这个愤怒的情绪的管理，在有的时候我们知道愤怒的话呢，我们是神在圣经中讲的是有义怒啊，是有正义的愤怒，但大多数情况下呢，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性，因为我们自己的自私呢导致的一些愤怒呢，这时候呢要消化掉，要排解掉，然后才可以呢去侍奉主。千万不要把愤怒掺杂在侍奉中，否则的话呢就是什么呢，今天我讲根据圣经讲，就是你在献祭的时候呢掺杂进来了不洁净的事情。因为人的愤怒是怒气呢，是神不喜悦的。那么你在侍奉神的时候，你是我们说了侍奉就是献祭，你在献祭的时候呢掺杂进去自己不洁净的东西，等于把不洁净的呢放在了神面前作为祭物，神能喜悦我们吗？今天呢，我们从摩西和这个扫罗身上看到这一切呢，愿他做我们自己的侍奉中的好的提醒。让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感谢赞美你。